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由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药品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教育学术委员会的主委，台北荣民总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科主任周千盈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千盈药师你好。
伟华姐好，各位听众好。
好，欢迎千盈药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了解药品副作用与安全用药的第一集哦。哇，我们了解这个药品副作用与安全用药哦，我们会分三集的节目的时间要来分享哦。那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一集呢，要来了解的是药品的副作用。同样的，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要一起的来听听看今天的情境小故事。因为糖尿病，医师开了降血糖的药用于治疗，但是因为怀疑药物副作用，所以陆续请医师换过几种药，现在又拿着新开的一种降血糖的药来找药师咨询。
药师，请问你们医院有没有好一点的降血糖药啊？
阿姨，为什么你要这样问呢？
吼，就我看你们这药袋上副作用很多，这药很不好，我不要吃啊。
哦，阿姨，我们医院有很多种降血糖的药，几乎都是原厂进口的，只要能够稳定控制血糖的都是好药啦。
可是我肾不好，我怕这个药啊副作用很多，会伤肾欸。
阿姨，我跟你说，你的观念要改变哦，不是血糖要伤肾，血糖一定要控制好，否则容易导致肾脏病。只是因为大多数的血糖药都是从肾脏排出，所以肾功能不好的人就要减量使用啦。
我现在糖化血色素还是7点多啊，可是肾功能越来越差，会不会以后就没有药可以吃了？
到时候啊，医生会给你打胰岛素，你啊一定要控制血糖，否则以后可能会有视网膜病变和周边的神经病变哦。
哦，那我更不要，人家说胰岛素会越打越多，最后还要洗肾。
阿姨，不会啦，我跟你说，不是因为胰岛素会越打越多才洗肾，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才导致肾脏病，所以啊你一定要好好的治疗控制血糖哦。
哇，我们提到药物哦，千盈药师就像是刀的两面刃一样，能够治病呢，也可能会产生我们不想要的副作用。我们会利用三集的节目内容带大家来了解药品的副作用，所以先请教一下千盈药师，为大家说明特别安排三集的节目内容介绍药品副作用的想法。
伟华姐好，那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当初的想法是可能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药物副作用， 那因为这可能是大家在用药上比较会在意的一点，那有可能会因为在意这个副作用呢，所以并没有好好的遵医嘱去使用药物。所以想利用这个节目呢，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帮忙稍微纠正一下大家的一些可能有一点点的一些，比如说疑问或是有一些有偏误的地方。那后来呢，在就是规划这个内容的时候，感觉这个内容好像越放越多，所以后来呢就不知不觉就把它好像扩充成三部分。那第一部分可能就会想要讲的是比较一般的不良反应或是副作用的一些观念。第二部分呢，就是可能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怎样去避免或是预防副作用的发生。那第三部分可能就会再从一些比较特殊的族群去讲这个部分。所以大致上就是分这三个部分来说明。
是哇，刚刚千盈药师提到了在整理资料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有很多的东西观念想要提供给大家哦，因为很担心大家因为担心副作用的关系，反而原本要治疗那个疾病的，你担心副作用，疾病没有治疗好，反而延误了那个治疗的时机，对不对？
其实啊，这个是我们在 我想应该是药师不管是在医院诊所或是社区药局药师应该都蛮有感觉的一点，就是民众现在的那个知的权利是越来越就是会越来越高，那包括民众他去自行的去搜寻文献的能力也都是越来越强。那但是会有个问题，就是民众他可能包括从我们现在比如说药袋或是一些手边可以得到资料，或者是他自己上网搜寻到的资料，甚至他可能经由一些比如说看电视啊或是听一些节目啊，那也许都会有一些观念，也许他接收到的是正确，但是问题是虽然是正确却不是全面的观念的时候，有可能会去误判了这个治疗或是这个药物的使用应该要有的态度。那所以我们在包括在医院药局呢，或是我想其他的药师应该都有时候都会蛮有这种感觉，就是病人他会对于他第一次医生开给他的药会很有意见，他会看着上面，如果他上面是有药袋会写一些副作用的话，他会非常的在意跟害怕那些副作用全部都会发生，那所以他就会可能就会跑来问，他也许他不敢问医生，那他可能就会跑去问药师，就像刚刚的那个情境剧一样，就是他可能就会跑来问药师，那抱怨说这个副作用很大，那医生为什么怎么会开这个药给我，这个药一定是很不好的药，为什么不开比如说什么贵一点的药或是什么原厂药，那我听我朋友说他吃什么什么药比较好，就是会有这些问题，那甚至呢这个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服药顺从性。通常我们都会劝病人说，就是医生是根据你的情况帮你开适合你的药物，那你如果没有遵照着医师的指示使用的话，可能会让你的病情延误或者是甚至恶化，所以呢我们都会劝病人说就是要遵照医嘱服用药物，如果真的吃了以后比如说可能还真的是有发生比如说药袋上的这些不良反应的话，那没有关系，就是他可以赶快打电话来咨询医生或药师，那询问说看怎么样处理，不要现在连吃都还没吃都还没试就直接就否决，所以通常我们都会这样子想要跟病人去做一些说明。
是，所以千盈药师在药袋上面，都会说明是哪个药品，那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副作用哦。发现我们的民众都会很详尽的去看这些的资讯，我觉得是非常的好，但是不要因为看了那个资讯了之后就害怕了那个副作用，然后反而去不服用这个药物哦，反而是这个本末倒置了，对不对？
对。
而且其实每个人的体质不太一样哦，
对，
其实药物 在我们身体的产生的一个反应呢，也是不尽相同的。
对，
所以我们会一连用三集的一个节目内容哦，由千盈药师带大家来建立正确的一个观念哦。我们今天第一集要来了解的就是药品的副作用了哦，还有用药安全。我们先请教一下千盈药师了，大家都很担心的药物副作用到底是什么呢？
在这边先讲一些关于名词定义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像比如说药物副作用或是药物不良反应、因为药物它就是会有它的药理作用，然后去发挥药效，就是它光是在研发的过程啊，那在这个临床试验的时候，药厂它都会去搜集，就是这些受试者它可能会发生了只要跟它的我们希望它的治疗效果无关的反应，比如说这是一个降血压药，结果它发生了可能头痛、脚痛、水肿，或者是甚至拉肚子，好，就是只要是任何跟这个治疗效果无关的反应，它就通通收集起来。那之后呢，这个药如果被核准了，那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它会详细的列在它的它的药品说明书上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叫做药物副作用。那它你会看到它上面会有个比例，好，这个比例就是发生，就是它的发生几率，这个是药厂的一个负责任的行为啦，就是它需要详尽的告诉使用者说，有可能你在吃了这个药之后有可能会发生这些副作用，即使那个可能其实跟这个药物无关，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你可能吃了这个药，那也许刚好这两天你就是盖被子没盖好你就拉肚子，但是总之呢，因为药厂它就会需要尽责的把任何跟这个治疗无关的就是说它发生的事件呢通通都要收集起来，所以它会列在它的副作用里面。那所以换个角度讲呢，就是说所以药物副作用就是我们可能可以预期的，就是我们在药物依正常的治疗下，那它可能是有可能跟剂量有关，那也可能是无关啦的那个发生的一个我们不希望的事件，这个就是副作用这样子。
是，
那但是也有另外一个那个名词就是药物不良反应。
对，
其实这个药物不良反应其实是有包括药物副作用的这个概念在里面的，但是它还包括了一些，它除了在药物正常使用下刚刚讲到可以预期的这个副作用之外呢，它还包括了可能是无法预期的，像刚刚讲的可预期就是我刚刚举例，比如说就是在药品访单里面，它里面可能有罗列出来的那堆不希望发生的事件，那些都可能可预期。那举个例比如说像那个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有个那个安眠药史蒂诺斯就是有那种新闻事件发生，就是说病人啊半夜啊怎么跑去偷翻冰箱的东西吃，
对，梦游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早上怎么毫无感觉这样，或者是他有就是会有一些失忆，就片段失忆的那个事件发生，那这个呢，这个可能就是其实跟药物就是跟它是有关的，但是这个当然不是我们希望发生的，所以这个就是药物副作用。
是，
对对对。那像刚刚讲的另外一个名词就是药物不良反应，那它有包括这些药物副作用之外，它还包括了不可预期的。
哦，刚我们那个像梦游或者是片段失忆那个部分，它是可预期，在做过整个药物的研究的过程当中，它会出现的反应，对不对？
它可能对，
可能
它就会包括在，对对对，
那再来就是它会有不可预期的不良反应，
对，不可预期的就是像过敏，像过敏反应，就是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就是像刚刚维华姐也有提到，像有些人如果是吃食物，可能有的会对蛋过敏，
对，
对牛奶过敏，
对拉肚子啊，
对，所以这个就叫做过敏，那它就是跟病人的特异体质可能比较有关系。那药物也一样，药物如果可能有些人就会对某些药有一些过敏，那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对有种止痛消炎药就是 NSAID，那吃了以后可能他可能会嘴唇就肿起来之类的，那个就是过敏。
是，
那这个是比较轻微的。那有人可能是去比如说诊所啊打一针，就是这个止痛消炎药之后，就除了嘴唇肿起来，然后还呼吸困难，那这个就比较严重。好，然后甚至有的像那种有那个抗癫痫药，卡巴马这片哈，就是像这种抗癫痫药，它严重的话，它会有一种叫做史蒂文森症候群，
好像那个皮肤都会溃烂那样，
是不是？对对对对，它除了会就是一些黏膜啊，皮肤会溃烂脱皮这些。很严重的话，它会全身很像那个烧烫伤，
是，
那甚至就会很严重，很严重的就是会致死。
嗯，
这个还蛮严重。那所以像这个就是药物过敏啦，那它就是跟那个体质特异比较是有关的。这个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也有来宾就是讨论过。
是，所以 我大概有一些的印象哦。刚刚才提到哦，好像皮肤会溃烂，整个都红红的。
哦，对对，那个真的很严重。
嗯，然后也有致死的一个风险。
对，
哎，哦，我们提到那个过敏反应哦，对某一些的药物哦，我记得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很多的药师都有特别的做提醒。如果我们对某一些的药物有过敏的话，哎，我们看医生的时候。一定要跟医生说，对不
对？
就避开那个用药哦。
对对，没错。如果大家曾经因为比如说吃什么药哈，只要你有任何不舒服，就是请大家记得，如果可以的话，要把那个药名记下来，然后它可能发生了什么症状。
嗯，
比如说你就算不知道的话，有时候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去那个诊所啊。诊所它那个药包都包在一起，你可能也许你可能不清楚啦，但是你可能还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打电话去诊所，因为诊所也是有药师在配药，所以就是询问那个药师，就是说它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啊，自己有个概念，其实这样是比较好保护自己的。
是，
对对对。那如果比如说你如果可以有这个记录下来的话，比如说你把它保存成一张，比如说一张卡片，那你就随身带着，然后等到你下次不管去看医生，去看哪一科医生，你都可以把它拿给医生看。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碰到病人这样，病人就说：“哦，我不知道，就是以前吃药有比如说有不舒服。”那你讲的太笼统了，实在是医生可能这个没有办法参考。
是，
对对对，
就很难去抓到说到底是哪一个药让你有一些的不好的反应，对不对？
对，嗯，所以。最好的话就是你能够当次你就把药名记下来，然后他你发生的不好的反应就是也记在旁边，这样可以做以后的参考。那其实现在药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不用担心就是没有这个药就没有选择，其实药太多，所以医生都可以依据你的个人的这个考量去再帮你做一些换药调整，这个都没有关系，不用担心。
是，千一样是我们知道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药品在我们的身体产生的一些的反应也都不尽相同哦。
嗯，
所以要问一下千一药师了，那引起药品不良反应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可能可以讲几点哈。第一个就是可能跟他本来的药理是有关的，好，比如说讲简单的，就是比如说降血压药好了。降血压药的话，那我们当然是作用是要降血压嘛。
嗯，
可是有没有可能你吃太多之后，或是剂量稍微太高，或者是就是这个药可能就是说在你身上的效果比较好，好，所以就变成你可能会有血压比较偏低，或者是有的人吃完之后就会有姿势性低血压的情况。或者是降血糖药，
嗯，
那降血糖药当然它本来作用就是要降血糖，可是问题是，我们最怕一点就是病人他可能，就是因为药效可能比如说太好了，那你可能就会有低血糖的情况，
嗯，
好，那所以这个都是跟他药理作用有关。那另外像有的就是那个，大家有时候感冒啊，会流鼻水嘛，
嗯，
那这时候就会有一些医生会开抗组织胺，
嗯，
好，那抗组织胺这个药物它会有一个药理作用，就是昏昏欲
睡，
对对对，
嗯，
所以它本来只是为了要让你减少那个就是流鼻水这个症状，可能问题是它也会害你好像有点昏昏欲睡，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不希望的副作用，但是这个是跟药理有关的，这样子。
所以属于药理有关的话就很难去避免，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能也要去做一些调整，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比如说啦，降血压药或降血糖药，那可能就是因为是也许你已经不需要吃那么高的剂量，你可能已经血糖血压都控制的蛮好的话，那也许你就可以跟医生讲，那医生会去做一些剂量上的调整，或是比如说你可能同时吃了三个或是四个降血压药，那他就可以去做一些调整，你就会减少项目，所以就减少剂量或是减少项目。那另外呢，就是说你要怎样去预防这件事情的发生，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姿势性低血压，那所以姿势性低血压的话，你可能就是比如说姿势变化的时候，比如说床上或是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头可能会晕一下，好，那所以这个要怎么避免就是说发生不好的事件呢？所以就是你要姿势变换的时候动作要慢一点，最好扶一下把手或是床的话，就是反正就扶一下，就
是
让自己动作慢一点
哦。
对，那低血糖的话就是你身边备一个方糖之类的东西，那你要是真的觉得头晕啊，因为头晕的话有时候会你可能就会甚至不稳，你可能会摔倒，这个都会造成危险，所以就是身边备一个方糖，你要是真的有心慌慌，因为那个低血糖就会心慌慌，那你可能就吃一颗，就赶快吃一颗方糖，
是
嘿，就所以这个也是就是预防它发生不好的事件的一个方法。
是，
那像刚刚讲的那个抗组织胺啊，那个就可以用选药的方式，那其实现在都有那个，因为有第一代跟第二代的这个药物，那第二代就比较没有这种嗜睡的副作用，
是，
所以如果担心的话也是可以就是跟医生询问，那另外就是如果吃这些药的时候最好不要去做一些操作机械或是开车这些行为，因为你昏昏欲睡你可能就会发生危险。
对，没错，我觉得现在都很贴心，药师跟那个医师都很贴心，都会特别提就是吃药的时候特别要去注意的地方，
对，
或者是呢告诉你说那颗药就放在晚上的时候吃，
因
为还可以帮助你入睡嘛。
没错
会睡得比较好一些。
其实那个都看人啦，因为像我说实在真的我吃第一代我都不会想睡
啊，这还是跟体质有关。
对、
哦、
对，所以说真的其实是这样。
嗯，
对对对，
所以建议药师我们去了解药品的副作用哦，并不是要去造成恐慌，
对，
而是呢希望我们在服药的过程当中哦，因为药物的副作用有轻微有严重哦，大家在这个服药用药的时候可以多加的注意跟小心。
对,
对不对？就避免一些严重副作用的产生哈。
对。
那如果是有一些的副作用的话呢，其实在下一次医师开药的时候，就可以用剂量的方式去做一些的调整，对不对？
对。然后可以请就是跟医生反映，然后医生跟医生讨论。那所以总之都不要担心啦，
是，
也不要担心医生不高兴，因为我们有碰过病人说哦我不敢跟医生讲，所以他就直接不吃药了，其实这样是错误的，
对，
你跟医生讲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现在药真的很多，可以选择真的很多，
是没错。还有空中的好朋友们，不要看到药品的副作用就很担心，因为它并不是都会发生，
对，
只是呢放在药袋上面做一个提醒的一个作用哦。
对，对，
好，建议药师，那我们收到这个药品的时候，上面都会有一些的标示，或是我买一些的药品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的说明书，对不 对,
对？
好，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药品的标示跟说明书哦，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其实大家首先拿到会是药袋，
嗯，
那如果现在基本上那个比如说是医院呢，诊所可能整包药在一起可能比较没有去细分，但是如果是医院，通常一个药一袋的情况下都会稍微把这个药的一些资讯包括副作用都会列在上面，那这个也是政府规定的吼，它有规定就是药袋上要有13项的必要标示， 跟三项建议标示，那这个主要副作用就是在里面。
嗯，
那所以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药要是不太认识的时候，可以就是从上面获得一些资讯。那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有时候拿的药比较多，会拿到一盒一盒的药，那这时候里面就会看到有一个说明书，那那个药品说明书就是我们称为访单齁。这个药品说明书就是这个药的整个的很详细的资料，可是当然跟这个药品它是哪个药厂可能也是有关，因为像如果原厂的资讯就会很多，那你就可能打开来就是一大张密密麻麻的资料，它甚至连它在做临床试验的一些结果啊，这些或者是一些药物动力学的一些资料，它全部都在上面。如果是可能比较是台厂之类的药，可能就会比较小张，但是不管大张小张一样，就是一些基本的资料都会在上面，上面就会包括它有那个成分，然后还有它的适应症、禁忌症、副作用、注意事项，这些理论上应该是都有啦。那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这个药想要去了解的话，就是从这个访单就是从这个药品说明书会得到比较详细的资讯，那上面你就可以看看它是什么成分，可是成分当然是可能是化学名，可能大家
看不
太懂也没关系。然后呢，但是它里面还有一些什么资讯，包括它适应症，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适应症的话就是这个药物它建议你适用的这个疾病，那也是政府有核准它使用的部分。
是，
那跟它相对的另外一个就是禁忌症，那禁忌症的话就是相反的，就是不建议使用的。为什么会有禁忌症呢？因为有时候就是这个药它可能用在某个病的话，它可能也许会有一些非常比如说可能甚至是致死的一些副作用发生，那比如说有些药它可能就会影响心率传导，那所以你用在本来就有心脏疾病的病人，可能会等于加重它这个副作用的发生，就类似像这种，那所以它就会列在可能是禁忌症，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了解去注意的地方。再来就是非常很在意的副作用，那副作用呢就像药袋一样，就是上面可能会列很多副作用，那当然访单副作用有时候可能会列更多，而且它可能会列比例，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但是因为像药品说明书里的副作用啊，如果大家有看过的话可能会被吓到，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讲药厂它在研发的时候，它会把所有就是在这次它试验里面病人有发生的任何的不是跟药效有关的反应通通列进去，像比如说头痛、肚子痛、拉肚子，这些它全部都列进去，但当然它可能不一定跟药有关，但总之就全部都列进去，所以会看起来很多很多，非常多，那不要吓到，
通常会吓到，
对对对，我觉得看了那个访单，通常大家就啊好可怕哦，就不要吃了这样，可是其实不是，就是
一种提醒，
对对对，就是你可以知道说哦大概有这样，所以如果一旦比如说假设比如说他里面有提到头痛好了，像我们之前有碰过病人，就是他抱怨说他吃那个胃药，有种胃药是那个质子通道阻断剂 PPI 这样，然后他就说哦我每天都头痛，但是他是胃药啊，胃药你想说怎么跟头痛有关，
对，
有可能就这个病人在是不是在无病呻吟，或者是他是不是 头本来就会头痛什么的，然后你仔细去看他的访单里面，还真的有，但是那个比例不高，所以其实的确是有可能。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像这样的话当你有发生任何你觉得好像我以前没这样为什么现在这样的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回过头去打开你的访单看看，那找看看就好像有在里面，这时候我是觉得大家就可以去跟医生讨论看看
调整用药
对
不对，
然后就是可以跟医生讨论说我有吃这个药，然后我看这个访单里有这个副作用，是不是有可能是 这个药物造成，那这样我是有可能可以换别的，别的治疗药物，所以这时候是可以去做一些讨论的，
是，
但是不要恐慌，
对，没错，哈，这个。提到我们的药袋上面都有一些的说明，适应症、副作用，还有这个一包一包的药的话，里头也会有一些访单哦。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了，牵引药师是不是有一些的朋友回去之后就把它分装了，所以也、所以后来也不知道是哪一颗药，他想再去找的时候，不是在这颗药到底是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哦。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要把药袋要保留着，对不对啊？嗯，您的建议是怎么样？
通常我会，我会建议大家原始药袋要留着啦，因为有人可能回去，的确像老人啊，有时候他可能为了，要提醒自己用药，那可能比如说家人或是自己会把它拆了，就分装。
对呀、啊，早餐、午餐、晚餐，
对对对对，
用哪些的药，
对
不对？
对
对。
但是原始药袋还是要留着，因为有时候当你回过头去想说是哪个药，可能是哪个药的问题的时候。那你没有那个原始药袋的话，你可能比较讲不清楚。
是，
所以原始药袋最好是劝大家能够留着。
是，
对对对，
没错。好，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教育学术委员会的主委，也是台北荣民总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科主任周千莹药师呢，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的是了解药品副作用与安全用药哦。我们谈的是第一集，特别了解的是药品的副作用。好，因为节目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分享下去哦。那千莹药师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
总之就是药物副作用是有可能会发生，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发生，因为它其实是有个比例在的，所以总之我们就是要去了解它，那不要过度担心，那要遵医嘱使用药物。当然你发生任何觉得好像疑似药物不良反应的时候呢，欢迎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可以打电话给医师或药师咨询，那询问看看，如果是轻微的，也许甚至有时候是药物使用必经之路啊，就是有些药它可能像有些降血压药，它可能刚吃会干咳，后来就会缓解哈，像这个可能一阵子之后就会改善的副作用，也许你就是再继续吃药吃吃看就好了。那如果是比较严重的，就是那就请大家立即的回诊跟医生讨论。所以不要担心，
是，
对对对。
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周千莹药师在空中的一个分享，要再次的告诉一下空中好朋友们，也不要忘记哦，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千莹药师，
好，谢谢伟华姐，谢谢。